下边呢咱再说一个北京八里长桥不免围的说法。这围呢就是桅杆的，说从北京啊到杭州有一条大运河，这运河呀是好多民间传说呀都在这儿发生过。咱们先说一个在北京地区的民间传说，说这运河呀长是3000多里，单独啊这从北京到通州这一段呢叫做李运河。这故事啊就出在李运河这儿。这李运河呢是打通州城北门往西一直到北京城东便门这段河道。这段河道呢因为已经到了北京地界了，所以啊这河道比较窄，而且呢这河底啊比较浅，比起这个外运河这水势来呀、啊、那差得多了。可是啊这皇帝老儿也不知是哪朝哪代啊，因为传说故事嘛，就偏要在这段运河上边运粮。那么距离通州城啊8里地有一地段有座大石桥，这桥现在还在，大伙都知道叫八里桥。这大石桥底下你说怎么走粮船呢？那一桥洞子呀，按现代话说这属于限高啊。可是呢这皇帝不管，偏叫这粮船呢从这桥底下过来。哎呦，这下大伙可愁坏了啊！你说这外运河上的粮船它有着挺高的桅杆呢，因为这一路从南方运到北方您得支起风帆才能过来呀，对吧？这船走得起来呀，所以你看见船呢都是挂满了风帆。当时啊远远一看煞是好看，可是有这么一座大石桥，包括这船呢有这桅杆有这个帆，这粮船怎么从桥底下过来呀？可是呢皇帝老儿下了一道圣旨，说的是啊八里长桥不免围，就是过这八里桥也得有这桅杆，不能没有桅杆，偏要叫有桅杆的粮船呢从桥底下过来。那个时候皇上下的圣旨谁敢违抗啊？灭门九族啊，这是真把这个运河上的船户啊都给急坏了。这船户呢就找这个造船的工匠包括这修船的工匠，大家伙啊齐心合力的就琢磨该怎么办啊，你们造船的有没有什么方法咱改变一下能把这事儿给他折过去呀、啊、那交不了差大伙都有罪，兴许是掉脑袋的死罪，大伙愁的呀是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这一天两天过去了，大伙啊琢磨出怎么在这河面上走船了，不会把这粮船呢哎咱们这么着给它缩小点，对吧？这河道窄这河水也浅，咱给缩小点，装粮食呢咱装的少点。大伙儿琢磨，对，哎，这粮船虽然小它也叫粮船呢，所以呢咱说这个李河道里边李运河走粮船这道旨意咱没违抗，对吧？但是呢第二个难题来了，怎么能叫这粮船走桥底下呢？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全过去了，大伙儿啊又琢磨出主意来了，哎，咱不会在这个粮船过八里桥的时候叫上边那个管闸的那个闸板的那个少放点水，这桥底下水位低了，这桥洞呢不就显高了吗？这粮船不就过去了吗？大伙说对对对对，哎，只要这桥能过得去，哎，咱就算交差了。但是第三个难题紧跟着就来了，这是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啊这粮船过八里桥都很难，对吧？还得把这水位降低。可是呢皇上说了，过八里桥这粮船不能没有桅杆，你得有这桅杆，带着桅杆的粮船怎么过八里桥啊？又琢磨一两天，这可不是一两天的事儿了，说一转眼呢一两个月都过去了，大伙还是没主意。这管河大臣呢先着急了，为什么呀？皇上给他下的旨意呀、啊、他要是完成不了，第一个遭罪的是他呀，赶紧找这船户去了。现在反过来了，他得求这个船户，哎呀各位老大各位老大，你们呢说句实话啊，你们想找死我不拦着，我不能陪你们一块死，对吧？这秋天粮食可就该来了，这皇上要是看不见河道上这白色的帆，你我可都得掉脑袋。所以说呀各位船老大，我呀也算是下一死命令吧，再给各位一个月的期限，到时候如果还不能说支着风帆过这八里桥，那咱就一块见阎王去了。这船户啊没辙也答应了，这咱一条绳儿能骂着吗？就天天呢跟这个造船的师傅就琢磨咱到底怎么办。说这一天这天气啊是真热，赶上大热天三伏啊，大家伙啊坐在河边上啊， 都觉不出一点凉快来，这河边上都没凉风。有人就出一主意，说一点主意都没有，咱算了吧。啊，天这么热，咱呢，哎呀，吃也吃不下去，真是烦死了。其中有一船户说，哎，我跟你说，不是胃口不好吗？我有一好主意，我做到东西准保你们喜欢吃，这大热天吃这个再合适不过了。但是因为这个吃食，可就解决了皇上说的八里长桥不勉为的这个圣旨了。到底是一个什么主意，这帮人吃的又是什么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从前呢，有一个人喜欢读书，而且特别喜欢安静。但是啊，不巧他旁边住俩邻居，一左一右。这俩邻居呢，一个是开铁匠铺的，一个是开桶匠铺的。这边打铁天天叮叮当当，那边呢箍桶天天呢叮叮咚咚。哎呦，这甭提多大噪音了，天天呢吵得这位是心绪不宁。结果这位呢实在没辙了，就跟俩掌柜的说，说二位呀，想想辙吧，能不能找房搬个家呀？哎，我跟你说二位，如果你们俩搬家了啊，我做东请客，咱吃顿好的。您别说，这话说出去啊，没一礼拜，这俩掌柜的全找这位了。哎，给您道喜道喜。哟，喜从何来呀？我们俩找着房要搬家了。您不是说吗，我们俩搬家，您做东吃顿好的，那咱走吧。这位一看，嘿，可算搬家了，那咱不能够食言呢，找一大酒楼，摆了非常丰盛的一顿。在这个酒宴之间呢，酒过参巡，菜过五味，这位呢举杯就问两位，说二位啊，你们俩搬家这房找到哪儿了？这铁匠站起来了，嘿，跟您说特别近，他一指那桶匠啊，他搬我这儿来，我搬他那儿去。啊，白请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话说这一天呢，天特别的热，大伙坐在河边，河边都没有凉风。其中有一人就说了，哎呀，咱一点主意想不出来，赶上天呢也这么热，真是心烦意乱的，什么也吃不下去，烦死人了。这时候突然有一个船户说，哎呦，我跟你们说，我知道一种吃食，我会做啊，咱吃这个准保下一天吃这痛快败心火。说什么呀？咱吃一顿凉河了呀。这凉河了是什么呢？估计好多北方人知道，这河了呀像是面条，但不是切面，不是手擀面，是什么呢？是压出来的面。哎，有一个河了床子，什么样呢？就好比说啊，一个槽子，这槽子底下呢是小眼儿，这上边呢像一个木锤似的，大家看那个压蒜泥都见过的东西吧。哎，把这面团搁里头，上边呢把这个河了鸡啊往下这么一压，这河了鸡底下呢放一口大锅，等这水滚开之后，一压，从这小眼里边啊，那河了面就呲儿出来了。出来之后呢，啪一瞪舌了，直接给它下到锅里边煮熟了，拿大碗这么一挑，过凉水凉凉的，然后呢浇点这个浇头就可以吃了。这说的河了面，尤其是这个山西陕西啊，做河了面非常的好。说咱呢吃顿河了面，对吧？反正早晚砍头的事儿，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哎，咱管他呢。大伙说对对对，先吃顿凉河了面，咱拜拜心火。哎，大家伙主意拿定，行了。说这做饭的呢是一个平时啊爱说爱笑的小伙子，他就上了这个压床子了。哎，一抬着压杆蹭着一声啊，就装满了整个这一槽的面。然后呢这压杆下来，唰，这河了面就下来了，直接就煮了一锅。大伙呢一看这东西好啊，暂时忘却了忧愁，就抢着呀吃这饸饹面。这小伙子呢也高兴，就唱起来了。唱的是什么呢？就有点像这个小放牛的那个曲调。这小放牛大伙儿听过没听过？赵州桥什么人修？赵州桥啊什么人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有点这个调啊。他唱的喝了窗子什么人修？唱唱的河洛老在锅里头，榨干立起来又落下，吃的人人不发愁，哪会儿一会儿嘿嘿。他唱这么一个，哎，那么他唱的这时候呢，里边有个词儿， 说什么呀？这炸杆立起来要落下，为什么呀？你压面这机器啊，确实得把这杆抬起来再落下，这饸饹面才能落下来。这小伙子呀，还没压乎完呢，一个造船的工匠一拍大腿嚷起来了：“哎，说诸位哥们儿，哎，先别吃饸饹面了，你们听听他唱的是什么？刚才有一句，第三句，小伙子，你唱一句。我唱的什么呀？我唱的就是压杆立起来又落下呀。我唱的这么一句词儿。对呀，这压杆立起来又落下。”咱要是把这船的桅杆做得跟饸饹面的压杆似的，哎，过八里桥的时候咱把这桅杆给放下来，过完了桥咱再把它立起来扯上风帆，这不就是皇上说的八里长桥不免桅吗？大家伙都高兴了，哎，对对对对对，有聪明人呢当时醒悟过来了，就朝这个压饸饹面这小伙子就开玩笑就说：“哎，我说鲁班爷，您别压饸饹了，您下来吧。”那小伙子呢也没吭声，哈哈一乐，接着又唱起来了。大家伙高高兴兴的吃了这么一顿凉饸饹面，哎，这活桅杆呢到底是琢磨出来了。后来呢，那个爱说爱笑又喜欢唱歌，而且呢做饭有一把好手的小伙子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这事儿解决完了，小伙子就再也没露面，哎，八里长桥不免桅这句话呢就流传下来了。那个爱说故事的人们呢，说完这故事到最后总得添上一句什么呀，说兴许这个小伙子就是鲁班爷转世再来，哎，给他们提醒来了。这就是八里长桥不免桅的这么一故事。